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以下是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谈的其中一段信息。
神的旨意是希望你的生活模式是感恩的。腓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今天我们将在节目中看到以色列民的表现是矛盾的，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也反映我们的情况。许多时候我们不也是跟他们一样吗？我们已经来到神应许地的边缘，却因为不信神的缘故而白白失去了进去的机会。尽管神对他们信实不变，他们还是不顺服神，还是不断地发怨言，这是很可悲的。好，我们继续查考他们的事迹，请查克老师讲解民数记第二十一章，从第一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民数记，我们要看民数记的第二十一章。对了，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任何意见，或者想跟我一起来探讨圣经的真理，请您来信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写给查克弟兄收就行了。以色列百姓已经在旷野漂流了39年，他们正朝着应许地前进。我们研读到民数记第21章这里呢，看到他们在旷野长期漂流的生活就要结束了。米利暗死了，亚伦也死了，那些离开埃及的时候20岁以上的人都死了。他们正在绕着以东走，朝着应许地前进。现在呢，他们要从死海东边进入，大约是偏北的地方。事实上，他们第一次尝试进入那地呢，是在死海北边的地区，在耶利哥那里。但是后来他们要绕过以东。现在他们来到了应许地的边界，与住在北边地区的摩押人和亚摩利人交涉。以东是在南边，以东的北边是摩押，摩押的北边呢住的是亚摩利人，所以他们要绕道而行，从另一个方向前去。对人数这么众多的以色列民，大概要超过150万人来说呢，这个路程啊必定是相当的艰辛，当然也是一段有趣的经历。民数记第21章第1到第4节说，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辱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何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 这是一段相当艰苦的路程，因为他们要走迂回的漫漫长路，而不是直接的进入应许地。又因为他们是绕着以东地前进，走了一条非常远的路，所以他们心里非常的烦躁。现在呢，他们遭受到迦南人的攻击，于是他们对神说：神啊，只要你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灭掉那些迦南人。于是呢，神帮助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进行毁灭。现在他们呢，兜了一个大圈，绕着以东走，而不是穿越以东直接的走死海裂谷，而是绕过了那一道裂谷。民数记第21章第5节，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他们又向神发怨言：为什么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是我们死在这个旷野呢？我们没有面包，又没有水。哎呀，我们已经厌倦了这种淡而无味的面包，那个玛拿，哎呦，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处境中，总是可以有抱怨的事情。我可以肯定，如果你要抱怨的话，一定可以在你所面对的任何境况中找到能让你抱怨的事，而且呢，在你所遭遇到的每一个处境中，你也能找到任何可以让你感恩的事。有些人呢，总是在所处的境况中都在找可以诉苦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呢，却总是在每一种境况中都发觉到可以让他们感恩的事。换句话说呢，有些人总是看到美好的一面，而有些人呢，却总是看到人生苦涩的一面。有些人惯性的不断的抱怨这样抱怨那样，而有些人呢，则是经常不住的感恩，因而呢，就成了一种他们的生活模式。神的旨意是希望你的生活模式呢是感恩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的18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希望你过一种感恩的生活，希望你能对他为你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激。无可否认，玛拿确实成了一种非常单调的食物，它也许没有什么味道，属于是淡而无味的那种食物，却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它们有身体所需要的一切营养，比如维他命啊、矿物质啊等等，都包含在玛拿里面。它应该是一种非常好的食物，是天使的食物。但是呢，人们仍然要抱怨，而是不是感恩，说：哎呀，神您真好啊，你从不让我们失望，每天清晨都降下玛拿给我们。主啊，您一路上都在供应我们，主啊，你眷顾我们的需要，你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不，他们不是这样，而是说：又是玛拿这个鬼东西，我真是吃腻了。人们总是这样的抱怨，于是呢，神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发怨言，所以神让火蛇进入他们中间。那些呢是致命的毒蛇，咬了他们之后呢，他们就会全身抽搐而死。当然后来他们知道，因为他们发怨言，所以呢神要审判他们。民数记第21章第7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 这是很重要的。圣经在箴言书第28章13节里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如果你想隐藏自己的罪过，想要否认自己的罪孽，神就不会赦免你。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有时候人们承认自己的罪，却又不是真诚的发自内心。法老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他回过头去又照样冒犯神。在民数记这里呢，以色列人说我们犯罪了，他们意识的发怨言是一种罪，所以呢，神的审判临到了他们。他们说，摩西为我们祷告吧，求神帮助我们。摩西就为他们祷告，但是神并没有把蛇赶出营外。民数记第21章第8和第9节继续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着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着铜蛇就活了。所以呢，神要让人们做一些事，换句话说呢，你要活着呢还是死亡啊？你要做这个抉择。要活着是非常简单的事，你只要注视那条挂在杆子上的铜蛇，你就会痊愈，就能活。要死呢也很简单，你只要不看那个铜蛇就会死去。有人问，我做什么才会迷失呢？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只要照着你目前的生活方式过活，做你目前所做的事，你准会迷失。那么我需要做什么才能得救呢？你只要凭着信心，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信靠他，全心全意的相信他，就可以得救了。救恩就是那么简单。摩西就制造了这条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凡是被这些火蛇咬过的以色列民，只要仰望这条铜蛇，就得到医治，也会因此活着。因此呢，挺有意思的。神借着这一件事迹，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蛇呢，一直都是罪的象征，因为撒旦是以蛇的形状出现在伊甸园，铜则象征着审判。他们认罪说，我们犯罪了，杆子上的铜蛇象征你的罪已经被审判。现在如果你仰望这条铜蛇，就是你的罪被审判的地方，那你呢就会得到医治。后来呢，在西西家王的时代，百姓呢还保留着这一条铜蛇，以色列人将它保存了下来，这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人工制品。以色列人进应许地后，还一直保存着它，并且经历了士师时代和列王时期。在那些年月中，他们一直保存着这条铜蛇。西西家当犹大王的时候，犹太人仍然拜祭这条铜蛇，他们把它呢当成了偶像来膜拜，他们还向他烧香，献上祷告，膜拜这条铜蛇。当一个人开始拜偶像，这表明什么呢？第一，这表明他已经失去了神真实同在的意识。因为我不再意识到神的同在，所以我就要去寻找一些能够提醒我神与我同在的事物。所以呢，我为自己找一个小小的提示，一个纪念品，或者某种形象，或者是任何什么东西，来提醒我 神的存在。但是我需要这么一个物件的这个事实，显明我已经失去了神同在的意识。第二，当一个人开始拜偶像，这就表明我心的深处渴望得到那早已经失去的东西。我渴望与神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关系，我渴望对神有一个甚具意义的认知。因此呢，我要设立一些提示，要有一些事物来让我的注意力和思想能够意识到神存在的这个事实。因此偶像膜拜总是表明属灵的堕落或者腐化。在西西家作王的时代，由于犹太人向摩西所制造的这条铜蛇下拜啊，下跪拜祭他，又在他面前祈祷啊等等，所以呢，西西家王将他打成了碎片。西西家打碎铜蛇，又叫铜蛇为铜块，希伯来文是 Nehushtan， 这不是神。 Nehushtan 的意思呢，就是铜制造的东西，它不是神，只是一块铜。你知道，假如人们开始去拜一栋建筑物或者是一些物品，那是很可悲的。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讲到他的亲身经历，他说啊，他们从前呢拥有一间教堂，他们设计重新装修讲台，也决定要重修讲坛。史密斯呢本来要修一个新的讲坛，但是呢有一位女士呢前来对他说，哎呀史密斯兄弟啊，你不能换掉这个讲坛呢，它是某某兄弟造的呀，我们呢从这个讲坛上听到过很多蛮有恩高的讲道，哎呀，如果你改动了这个讲坛呢，那恐怕会发生可怕的事了。他呢一直讲个不停，哎呀什么事啊，他说他知道如果他们改造了这个讲坛呢，教会啊将要分裂啊什么什么，这些弟兄姐妹对这个事物太过依赖了，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失去了神活泼同在的意识。他们说，哦，我记得听过一篇道的，哇，实在是非常有能力的牧师讲那篇道的时候，哇，他紧紧地抓住这个讲坛啊，你知道吗，他的手指关节都变白了，神的恩膏是那样的丰富有力啊等等啊，所以你一定不要拆这个讲坛。那么史密斯牧师认为这个讲坛呢相当难看，或许是他见过的最丑陋的讲坛，款式老旧难看，而且呢椅子都已经很残破了，整个外观都是丑陋的。所以呢史密斯就想建一个现代化的讲坛呢，摆几张新款式的椅子，所以呢他还是建了一个新的讲坛，但是新讲坛呢是围着旧讲坛的四围建立起来的，把旧讲坛呢就当成了一个基座，在它的周边钉上了新的木板，改装成现代的样式，一个全新的设计，使得整个新讲坛能够和台上其他的设备风格互相协调。那个女士来到教堂了，当她看到新讲坛的时候，她差点中风了。她像一阵暴风似的去找史牧师，目光炯炯地说，我不是跟你说过那个讲坛不能拆的吗？然后就开始呱啦呱啦呱啦呱啦讲了一通。史牧师，哎，请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你过来，来看看这儿，我让你看一样东西。史牧师呢就带他周围看看，又到讲坛的后面去。诶，那个又老又丑的讲坛还在那儿啊。史牧师说，你看到了吗，每一样东西都原封不动，它还是原来的旧讲坛，我呢只是在它周围再建立一个新的讲坛。这样呢那个女士满意了， 哦，赞美主，我们还保留着我们的讲坛。你知道吗？这就是那后试探，只需要一把斧头就可以对付它了。它是木头造的，没有什么圣洁可言，只是一件老旧残破的家具罢了。可是呢，人们总是依恋旧的事物。哎呀，我是在那儿接受耶稣的啊，你可不能随便改动那座教堂啊。史密斯牧师呢又提到另一件事，他说有趣的是，原先他们在一个小小的会堂里聚会，距离后来新盖的礼拜堂呢大约有一条街之外，因为他们的教会人数增加了，所以要搬到别的地方去聚会。而他们所能做的呢，就是设立一个旧款式的马戏团的大帐篷。会友来到这里都说，哦，我希望搬进帐篷去之后呢，我们还会保留那种美好的温暖的感觉。哦，那可是只是个帐篷啊，不知道会怎么样啊。我倒是希望搬进去之后呢，不会失去那种美好的感觉。经过两年在帐篷的聚会之后，那间教堂已经完全盖好了。可是呢，又有会友说，哎呀，我希望我搬到新教堂之后不要失去在帐篷里的那种既温馨又美好的感觉。甭管是在一个建筑物还是在帐篷里，人们都会产生这种心态。这种既美丽又温暖的感觉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以及在我们生命中的爱。我们可以在草地上或者在海滩上聚会，在任何地方都会有那种既美丽又温暖的感觉，因为那种温暖又美丽的感觉不是在建筑物里，也不是在家具里，而是在神的子民心中。人们要是失去对神的意识，或者开始将神的同在与一个住处、一个建筑物、一件手工制品、一件家具，或者一条铜蛇，或者某种东西画上等号，那就太可悲了。西西家王很有智慧地把那条铜蛇打碎，并且说 Nehushtan， 意思就是说那只是一个铜器，不是神，是 Nehushtan。 一个人得重生就是靠这个方法，就是借由仰望主耶稣基督而生。当他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审判了我的罪，因为耶稣为我的罪背负了神的审判。在旷野里挂在杆子上的这条铜蛇预表着耶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承担了神对世人罪孽的审判，成全了赎罪的大功。好了，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下回继续来查考民数记的21章，请您准时收听。
以色列人在漂流期间来到比尔，向这井歌唱，深信当你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会有更深的体会。查克老师讲到，以色列民的经历可以作为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和见解，所以值得我们花时间和精神去研读他们的事迹，从中得到教训。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介绍一个人物，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走他所走的路。这个人是谁？请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就自有分晓了。
这条铜蛇呢，象征罪受到审判，而且呢，预表神要在十字架上审判世人的罪。它是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了耶稣身上。耶稣背负世人的罪，神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审判这个世界的罪恶。现在你因为这致命的罪而被定罪，注定要灭亡，但是你只要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且晓得神已经审判了你的罪，而且信靠他就可以存活。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起来研读圣经，从中得到心灵的造就。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